各位早安，我们一起来灵修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求上帝带领。正如二十四位长老形成一个圆圈围绕着四活物，接着众天使也围绕长老，我们一般称之为外圈的敬拜。天使在这里呢，并不包括基路伯，意思呢是指一切其他的天使。使徒看见他们为一大群，数目有千千万万，他们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请你数一下，他们提到了被杀的羔羊几个优点啊？对，是七个优点，代表天上、地上一切的美德和优点，因为七是完全数。首先是长老唱歌，因为他们曾经体验过救恩，也代表教会来献上这新歌。然后天使唱歌，因为他们曾经被教会教导有关救赎的奥秘。而长老呢，是代表教会，所以呢，连天使都侧耳细听。最后第十三节，整个宇宙和所有受造物都加入赞美的歌唱。我们在这一节看见第四和第五章的高潮。第四章提到神与创造，第五章提到羔羊与救赎。因此这最后两节，五章十三到十四节提到神与羔羊同享荣耀与敬拜。由于神与羔羊在创造与救赎中的工作，因此整个宇宙都赞美他们。四活物不断地说阿们，在宇宙其他的受造物说完每一句赞美之后，这四活物就说阿们。他们在这普世的赞美上盖上他们的印和上帝的悦纳。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不单对三位一体的神，更特别对羔羊献上神圣的敬拜。这是多么辉煌灿烂的敬拜的图景。于是我们看见整个宇宙被宝座统治，也就是被神借着羔羊统治。当羔羊升到天上的时候，他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父神将万有伏在基督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万物终究必须荣耀神。上帝的旨意在宇宙中完全成就，宝座统治着，羔羊执掌着王权。因此这鼓励信徒在一切的患难、逼迫、各样的痛苦磨难中都不必惊慌失措，因为上帝在掌管。羔羊过去被杀，但是现今活着，圣徒在地上的掌权反映着天上的王权，而将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正是神的国已经闯入这世界，尽管尚未完全，但是这一幅图景却如此生动地体现了出来，从而给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以最深最深的激励。从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到生命的冠冕，隐藏的玛拿和白石，制服列国的权柄和臣心，以及名列在生命册上并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再到与三一神同坐宝座，这是人子在七封书信中为鼓励教会在逼迫患难和各样试探中能持守信仰、坚持见证而有的应许。那这位不断的 给出应许的人子究竟有多么大的能力，能够给教会有这么大的应许，也给教会这么大的挑战，甚至呼召教会整体进入他的国度，居然是借着受苦患难来拓展这国度呢？这一位凭什么能与罗马帝国来抗衡呢？这人单势孤的教会怎么可能来得胜并直到永远呢？在他们看似失败中怎么可能是得胜呢？我们知道，从一般人的生存策略，越是势单力孤，越应该韬光养晦，明哲保身。所以教会不就应该走这么一条路吗？为什么这一位竟然鼓励他们反其道而行，不管在各样艰难中都让他们高举基督的旗帜，绝不妥协？这对活在异教偶像环绕的教会而言是多么的困难。很多人鼓励适度的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得到教会的认定和商业的利益，在社会这一个巴别塔上不断的高升，借着成功顺利为自己的信念作证，这岂不是一件人人都皆大欢喜的事吗？为什么他要他们和这些祭祀活动都划清界限，主动放弃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呢？为什么不进入核心呢？屈服避祸难道是错的吗？掌握现在难道不比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未来更实在吗？这正是人的想法。如果人只活在一个平面，只活在现代，那么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要求和他给教会的应许，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虚无缥缈，大错特错。但是在启示录四到五章的天庭意象中，约翰却要让教会看见，在我们所存在的平面之上，在当下之上，还有一个垂直和永恒的纬度。而我们在此时空之内所经历的一切，不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必须以天上的事、天上的宝座为准。真的就像一面镜子一般，天庭不但反照出我们所在宇宙的真相，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以为左的，在镜子的反照中其实是右，而在右的原来在左。因此被杀的羔羊其实是狮子，而在罗马刀剑阴影下的灰姑娘的教会，其实是在地上执掌王权的圣洁公义的祭司国度。对于约翰和初代教会而言，这也让他们透视生死表象的宇宙观、属灵观是何等重要。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群边缘人，就搞出了一套安慰自己的精神胜利法。这一个世界观不是有活在平面、时空、限制之内的人可以创造出来的，而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教会从被杀羔羊的见证中所领受的真理。若没有从父怀里而来的独生子，这个黑暗的世界怎么能自己创造光？因此对约翰而言，尽管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但是神的宝座安定在天。在这样的宝座回顾中，他发现一切人事物在此世的奋斗都有指向，都要交战，都有意义，当然也都有无意义之处。每一个人都按着他所做的来受到上帝的鉴察光照，因此必须按照这永恒的旨意来活，也要一起拓展这侍奉父神的祭司的国度。 和一时一地的以色列祭祀国度相比较，这一新的祭祀国度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所买出来的，他们在神的永恒计划中已经被授予了权柄，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透过开门和关门来拓展神的国度。所以这一祭祀的国度和旧约的以色列比是更加的辉煌灿烂，他们所唱的是一首救赎的新歌，他们所唱的是基督之歌，他们在神国拓展计划中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他们是上帝设立在这世界的金灯台。就以色列祭司国度而言，他们的使命是要在迦南地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神权政体，作为神国在这世上一个展示的橱窗。这一橱窗在迦南地的设立当然是上帝全能的展现，因此它一方面是上帝救赎以色列人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也具有上帝审判世界的含义。在人类时空的平面上，这个祭司国度的设立是以色列的出埃及和进入迦南，但是从垂直的面向纬度来看，这是末日神国降临的预表，是正片上演之前的预告。因此当人子羔羊降世并以他自己的血建立一个新的祭司国度，真正的出埃及就在人类历史中上演了。和旧的出埃及相比，如摩西般的羔羊人子所要面对的不是埃及的法老王，而是法老背后的撒旦。而这一新的祭司国度所要离开的不再是埃及，而是辖制的人类的罪和死，人类的真正的困境。新旧祭司国度的分别不单在于他们离开的地方，更在于他们要到的地方。因此新祭司的国度他们到达了天上。当然新旧国度的拓展也有着极大的不同。旧约国度的拓展是靠着武力的征服，以成功为其标志，但是新约国度的拓展是靠着受苦，在地上忍耐为其特点。所以旧约的狮子和新约的羔羊奇妙的合一，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成了得胜之路。这一十字架之路看似软弱，却是检验我们是否真属于羔羊的最佳考验。不单如此，这一看似软弱的征战方式却同时也是我们让这个世界坐实了他们该受神审判的途径。因为当世界欺压手无寸铁的教会，就表明他们真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的本质就完全显露出来。对那些敞开胸怀真心接纳羔羊人子的人而言，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确是福音，但是对那些拒绝他的人来说，这就是审判。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到后边启示录第六章，那些看起来冲突表面上似乎矛盾的意象就变得清晰无比。因为关键是我们必须得把这属天的宝座的意象藏在我们心里。那些看似猛烈的海陆二兽和他们的集团必然败亡。所以在约翰的天庭意象中，人子羔羊是唯一配从父神手里接受书卷的那一位，因为他已得胜。人面对羔羊的反应决定了他永恒的命运，所以羔羊就成为中心的中心。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到 羔羊的宝座下，也让我们因着拥有羔羊而拥有了眼光，也拥有了一条受苦忍耐却得胜有余之路。谢谢你。